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1月28号，公元2006年1月2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于明天在达仁萨拉传授大悲观音观顶。国际人权组织抗议谷歌公司与中国合作践踏言论自由。中共要求阻止调查西藏种族灭绝诉讼案，遭到西班牙外交部的拒绝。美国国会议员谴责谷歌协助中国压制言论自由。支持西藏人士理查吉尔荣获哈佛素食布丁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南部石轮金刚观顶大法会后，于上周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并且将于明天星期六在达仁萨拉大乘经院向信众传授观顶。达赖喇嘛办公室透露，部分来自境内的藏人由于未能参加石轮观顶，而与近期陆续的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因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将于明天星期六早上8点钟在大乘经院向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观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收听新闻。美国互联网搜索网站谷歌公司本周三正式推出带有 Google George CN 的中文搜索版本，并正式宣布同意中国审查其搜查的结果，以此获得准许进入这个互联网增长最快的市场。对此，挪威西藏委员会和多个国际人权组织昨天星期四抗议谷歌与中国进行违背其宗旨的合作，来协助中共严重践踏公民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挪威西藏委员会成员琼大国人女士表示，谷歌的行为对捍卫言论自由权和人权来说是个重大的打击，谷歌不应该同意中国的要求。消息指出，曾经以宣扬不要作恶理念而著名的谷歌，试图在遵从咨询自由的原则和中共的要求之间进行平衡，以不失去已经有1亿多网民的中国市场。为了获得中共的允许，谷歌将会以中共通过的审查决定为设限的依据。谷歌的这一举措遭到了不少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的批评。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谷歌公司成为中共践踏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帮凶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该组织负责人智东哈珍女士说，谷歌一向宣扬不要作恶的理念，现在这个理念已经是一个可怕的笑话。国际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的互联网负责人朱利安·佩英批评说，谷歌的决定对中国想自由表达思想的人来说是个黑暗的一天。现在中国成千上万的网民将如何获得有关西藏问题、人权和民主方面的真实资讯？朱利安·佩英认为，人们享有获取资讯和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这是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他认为谷歌不尊重这个原则，而这个原则比任何政府的规范都重要，因此他呼吁所有的私营企业都应该站出来捍卫这一全球通行的人权标准。在美国的互联网专家动态网络技术公司总裁夏比尔也批评说，谷歌向中共审查制度让步的举措违背了其早前所宣扬的不要作恶的理念。在美国的法律专家叶宁也评论说，谷歌作为世界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巨头，左右为难而做出这样的选择，严重违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有关资讯传播自由的条款。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国会议员谴责谷歌公司协助中国压制言论自由。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美国国会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本周三发表声明， 谴责银特网搜寻引擎谷歌公司协助中国进行言论审查，并且要求该公司于二月份到国会上说明。史密斯在声明中说，谷歌公司的宗旨是不要作恶，但是为了赚钱现在同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合作是令人震惊的。他还指出，中国限制信息自由流通的政策使得民主和法治无法发展，许多中国人包括藏人为了维护正义而遭到监禁和虐待，有关西藏和人权等搜索网页被控制。然而当今谷歌要与他们的破坏者合作，美国银特网谷歌公司本周三正式推出在为中国用户的服务网站，新的网站只会显示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内容，用户在这个网站进行搜寻时可能会出现根据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不会显示。美国国会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也是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宣布将于2月16号举行听证会，监视美国网络公司在中国的营运情况。谷歌、雅虎、微软和思科等网络公司、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事务和银特网传播资深官员、政策分析人士和人权团体预计都可能出席作证。谷歌公司政策顾问麦克·洛克林承认删除搜查结果的做法不符合谷歌的使命，但是他表示不提供信息或者因为使用者在搜查过程中严重受挫而无法寻找的信息更不符合谷歌的使命。谷歌公司接受中国审查的行为正在不断地遭到国际人权团体和各界的强烈谴责。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大纪元网络消息，本月10号西班牙国家法院宣布受理审查中共在西藏犯有群体灭绝罪的起诉案后，日前中共当局要求西班牙政府阻止该司法起诉。西班牙外交部就此指出，西班牙政府无权干涉司法。提交起诉的西班牙民间团体之一支援西藏协会主席阿兰·坎特斯认为，中共要求西班牙政府阻止司法机构对这个案件的独立调查审办，正好证实了他的独裁性质，他对民族体制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尊重，以及对人权、公正等人类最基本的价值的无视。坎特斯在采访中对记者说，这是西班牙法院的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再次证明了国际司法在保障人权、为无辜受害者伸张正义以及惩罚犯罪责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班牙外交部消息表示，本月12号中共驻西班牙大使馆向西班牙外交部施加压力，要求停止调查中共在西藏犯有群体灭绝的起诉案并撤销起诉，否则将影响两国关系。同时中共当局召见西班牙驻中国大使，表示对起诉一事非常生气，并且指有关民间团体及个人起诉中共的目的是企图破坏中国和西班牙两国友好的关系。对此，西班牙外交部指出，西班牙是个民主国家，三权分立，司法是独立的，政府无权干涉司法。这项群体灭绝诉讼案是由多个西班牙非政府团体和个人共同提出的，起诉案涉及七名前中共领导人，其中包括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前总理李鹏，他们被指控犯有群体灭绝、酷刑、国家恐怖主义、种族屠杀等反人类罪行。自50年代中共军队占领西藏后，中共血腥屠杀西藏人民，暴力侵犯信仰自由，大量的摧毁佛教寺院，滥施酷刑和死刑，致使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内的数以万计的西藏人民被迫大规模的流亡印度。在此之前，西班牙国家法院曾经驳回最终起诉中共领导人的案件，但基于西班牙最高司法机构宪法法院重新确认西班牙拥有万国管辖区，并在认定受害者们没有可能通过中国司法机构寻求公正后，最终决定受理审查这项起诉，以防止犯罪责任人逍遥法外。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支持西藏人士理查吉尔荣获哈佛素食布丁奖， 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美国著名好莱坞影星支持西藏人士理查吉尔和奥斯卡金奖获得者赫利贝瑞荣获美国哈佛大学苏氏布丁奖。根据外电报道显示，美国哈佛大学明年都要挑选他们认为对演艺界有杰出贡献的最佳男女艺人，颁发苏氏布丁奖。报道指出，今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苏氏布丁奖的得主是美国著名好莱坞影星支持西藏人士理查吉尔和曾经夺得奥斯卡金奖的黑人女星赫利贝瑞。理查吉尔早年成名的作品有《美国无难》和《军官与绅士》。虽然近几年来理查吉尔很少演出，但是被人熟知的是他对西藏独立运动的支持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理查吉尔将在今年2月24号到美国哈佛大学领奖，赫利贝瑞将于2月16号去领奖。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为您播送的巴日达瓦次人撰稿的论中华民族。
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出于策略或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诚信仰，在1922年的中共二大宣言中声明，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北三省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为自治民主邦。其后又多次声明尊重民族的自决权。中共再次提出的中国本部显然是指长江中游湖北和湖南一带及华中为中心的华南、华西、华北等地区，这些包括了先进中国统治下的处新疆和西藏、蒙古、东北三省以外的全境。由此可见，中共对中华的认识依然是传统的概念。不仅如此，中共红军昌镇在西藏东部的沦陷区时，曾经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云化一县的西藏人的政府，该政府的名称在以后的中共文件中被称为中华苏维埃藏族人民自治政府。其实这个称呼是中共后来伪造的，当时的名称实际是博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或博巴伊德瓦共和国。博巴是西藏人自称的意义，博巴伊德瓦是西藏人治地的藏语音译。在之中有中共已受扶持的政府纲领和文件中，不仅没有关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只言片语，相反的在宣言中明确宣告我们的旗帜是博巴独立，反复宣称博巴独立，建立博巴独立军，宣布博巴要在世界上永远成为独立国家的人民、自由的人民，并声明从西历1936年起改为博巴人民共和国元年。在其纲领中提出推翻汉官、国民党、蒋介石在博巴领土内的衙门官府，没收汉官、军阀、英日帝国主义在博巴领土内所侵占的境况、矿山和土地。从这些已说明，中共当时并不认为西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且顺应西藏人民的渴望独立、自由的愿望而促其现实，以求得到西藏人的支持。这点从纲领中声明，与抗日红军订立永远的盟号，并无条件地为抗日红军筹措军粮、马料等可见一斑。我们知道，民族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所谓的民族主义应该是以维护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尊念，同时也是尊重其他民族的同样要求和权益，而民族沙文主义者却是宣扬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煽动民族仇恨，主张着政府和奴役其他民族。如果说中共在早期还是以民族主义甚至是马克思的民族自觉学说对待民族问题。
以上听到的是巴日达瓦次人撰稿的《论中华民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